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施永刚是媒体行业的前辈，那我过去曾经给他主编的杂志写过不少稿子，虽然一直未曾谋面啊，但我知道后来施老师罹患了癌症，这些年来一直辗转在中美两地全职抗癌。2022年，施永刚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无国界病人》，分享了这些年来他的抗癌经历，结果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最近这个系列的第二本书《中活》也即将面世，这本书也入围了共同叙事创作者支持计划。
大家好，我叫施永刚，担任过某杂志的主编，目前已经抗癌13年。
2022年的时候，您出了您的那本书《无国界病人》，我们之前都知道无国界医生嘛，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概念的？
其实那个我做这个无国界病人不是我自己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而是说被逼着成为一个无国界病人。2012年9月的时候，我在做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肾上腺皮质癌，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疾病，100万人里边有一个，我就是那个100万人里边的唯一的仲裁者。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医院对这种病是不太熟悉，甚至很陌生的一种疾病。我去还特意去的这个国际部，结果这个国际部接待我的医生说，他说我今年以来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例肾上腺皮质癌，他说有一个经典的化疗的方案，但是我需要在网上再查一下。他查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一阵凉意，连医生自己都不熟悉这个疾病，对一个病人来说这简直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协和医院我的医生告诉我，这肾上腺皮质癌发现100年以来只有一个药被批准，这个药叫米托坦，全球批准，唯独在中国没批准，它是农药 DDD DDT 的片剂，
听起来像 DDD 味的亲戚。
对， DDD 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全世界有广泛的使用，在农田里那个杀虫啊、除草什么的，还有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农村妇女自杀大部分用的都是 DDD，
可以治病。
是的，毒药就是药，好多药品的英文名就叫毒药。你仔细一听，刚开始有点懵，你知道吗？其实它就是药，但是呢中国没有啊，就上演了像《我不是药神》里边的一幕，然后我在协和医院附近的胡同里边，然后跟这个地下卖印度盗版药来秘密接头，拿到那个药以后我心里不踏实，在网上一搜，结果大家说都是假药什么这那，怎么办呢？然后这时候刚好一同事去那个美国的时候，我让他在美国给我烧了2瓶米托坦。那个我们同事叫小丁，小丁就把这个药给我的时候，他说我认为你应该去美国去看一下，既然国内没有办法你可以去搏一下嘛。我就在网上一搜哪个国家治疗这个是最好的，出来 MD Anderson 在休斯顿，就是安德森癌症中心。休斯顿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发射火箭的一个地方，但其实它是一个医疗城，它有20多家医院，20多万医疗从业者，几十栋上百栋楼全是医院。
是美国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城市吗？
之一，还是之一。美国的这些顶尖的医院他们大部分是在遥远的西部，不像在中国是北上广很偏远，但是它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医院。 MD Anderson 是全世界最贵的医院，它在全美也是最贵的医院。
居住便宜但医院治疗贵。
不，因为你要找这个药，我就去了美国。因为美国其实有一个叫无国界病人组织
他们是有这个组织的。
对，它其实是一个旅游机构，它是什么呢？医疗旅游。因为美国的医疗费用很贵，他们大部分人会组织人去印度去看牙，去墨西哥去买药，去加拿大买药，因为加拿大的药品其实是便宜的。我在这个书里也提到了，就是说看病的尤其是罕见病，一定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寻找对你最有价值的药品，最好的医生。
您刚才说到治病可以考虑全球的配置，大家一想到这个做法的时候首先就一抹黑，想到出国去做，那个有很多的信息的不对称，您觉得是不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才有可能做的一个选择？
作为一个无国界病人或者是跨国治疗，其实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钱。但是事实上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如果你没有钱，你也去不了协和医院，你也去不了那些北种啊更好的医院去，因为你每一个药就很贵。就像前两天那个上市的有一个新药 CAR-T， 说是可以治疗实体肿瘤叫那个胃癌什么的，
据说30万一针。
对，99万，这是便宜的，最贵的是130万甚至200多万一年。而且这针打完了以后不保证你不复发，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就是罕见病的药少而且又贵，药在哪里命就在哪里。我们是记者，但是记者有多穷你可能比我更清楚，即使我在周刊当主编也并没有多么富裕。
现在记者就更治不起了。
是，我是卖掉我在深圳的房子才在美国维持了8年。很多人对于出国治疗有一个误解，美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贵的，但是你如果能够了解美国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慈善，那么你就可以基本上省去很多的钱，并且能得到最好的治疗。每一个大公司，什么格兰素斯克、史克、史贵宝这些等等的这些药企，它都有一个慈善机构，哪怕是最新的 PD-1 的这些药，如果你有需要，它会免费赠送给你。它就要求一点，你的收入低于多少，第二，医生的那个诊断书，第三，提供一个地址。
就这些条件就可以吗？
没任何复杂的，两个地址，一个呢是寄给医生，因为有的药呢是必须在医生的监督下使用，比如说化疗药那个液体。第二种呢是片剂，它直接给你寄到家里。我新的一本书《中国》这本书重点介绍了一下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那个免费的慈善医院，圣丘的儿童医院，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儿童肿瘤医院。进入这家医院的条件很苛刻，但是进去以后，你比如你是5岁进去的，那么到22岁之前所有的治疗是免费的，所有的吃住是由这家医院提供。
您第一次抵达美国去治病那个是什么时间，然后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是在13年的3月份到了休斯顿的时候，他们立即给我放到一个酒店，旁边就是我那书里写的，就是后来我叫他休斯顿的中国病人安中村，叫8181 Fanny。 这个小区很爆满，因为离安德森很近嘛，就是2英里到3英里吧，坐一个小火车就2站到了。刚好一个上海的一个病人他要回国，这个房子会空出来2个月，他说你可以先暂时住在这儿1个月。我说每天多少钱，他说免费，你走的时候放100美金水电费就可以。
对，我其实刚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还挺让我触动的，就是癌症村的这个地方。因为我在那个国内，我10年前了就是采访过一个癌症村，其实就是在那个北京那个肿瘤医院旁边有一个像城中村的地方，
是是是，
都是全国各地得癌症的人来这儿治病。但原来在美国也有一个
有，然后那个包括燕郊也有一个白血病村，什么全都是儿童的，这个慢慢它会形成一个群落。
但这个美国这个癌症村主要的病人是来自哪儿？
中国。
主要就是来自中国。
对，因为中国人喜欢扎堆嘛。这个8181这个社区呢，就是说全盛的时候连家属在内住过将近1000人。社区里面有2个游泳池，那2个游泳池全是我们这些中国病人，每天大家都占据那儿，打牌的打牌，聊天聊天，喝茶的喝茶，偶然还会有在小游泳池边跳舞的，当然也有游泳的时候吐痰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说那段时间我认为就像一个理想国一样，乌托邦一样，一群病人大家互相帮助，你家里有什么问题自己开车啊什么的，他立即会把你带到什么医院。比如说那个我曾经成立了一个群，全程的时候有200多人。
您做的群主？
对，因为大家每天下来 喝茶啊干啥的，你要在群里说一声吧，几点开始，谁带茶叶谁带水。在泳池边真是那段时间过的人生最愉快的时间，旁边也有一些白人或者黑人的比基尼的小姑娘在游泳，然后一对病人在那儿吹着自己往昔的光荣，或者是曾经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我个人觉得特别美好，治疗完好像就是度假。但是呢，短暂的美好过去就是让你无法接受的一些痛苦吧。你几乎每天都会看到群里面的某一个人去世了，因为好多病人都是在国内已经治疗了好多年，所有的药都用过，就是在最后了，就是说身体也不行了，药也没有了，才赌一把。 你眼看着坐在那个地方的人越来越少，老朋友们每天能够见到人越少，这种东西是一种巨大的暗示。也不信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一个病人来讲，你没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哪一个人会不见了，哪一个人就眼睁睁在你眼前病发去世。后来我就只能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删掉。
为什么要删呢？
因为你看到他的名字就会想起他，你知道这个名字就会代表一段跟你的欢乐或者痛苦的经历。有个病人叫老王，他是沈阳人，我们经常一起出去买彩票，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得了这么大的病，这本身就是中彩，那我去买彩票肯定也有机会中嘛。当然也中过，就5块、6块、20美金。结果他有一天去找他，他太太跟我说他没办法再去游泳池去喝茶了。他是肺癌，他在第三年的时候选择不治疗了，因为他每天都在咳嗽，咳嗽的就像一个风扇一样，全身都在抖，就说不了话，他觉得特别痛苦。医院的医生呢，认为他还是有办法，还愿意让他再试一下。他就对他的医生说，我家的钱也没有了，我需要留一点钱给我的女儿，我女儿在加拿大留学，我的太太还要生活，我认为我的一生已经非常好，我觉得就到这里吧。我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在安德森的安宁病房，你不要让我咳嗽，让我舒服一点的离开。然后在他去世前三天，然后我去看了他一眼，
去安宁病房。
对，然后去了以后那一幕我永远记着，虽然那个房间很小，进去的时候看到他理了一个光头，锃亮，他笑了一下，我也笑了一下，我们俩谁都没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走的时候我就握了他的一下手，他也淡漠地笑了一下，就算告别了。然后第三天他就去世了，然后他的那个眼角膜捐给了三个美国的小孩，他每年都要自己手擀一碗面给他太太。他在决定去不治疗前一周，他太太过生日，他咳嗽着给他太太擀了一碗面，手擀的，我俩鸡蛋给他太太。
我特别触动就是你们这个病友之间的关系啊。我知道那个中国有一些熊猫血的那个人群，然后因为他们那个血型极其罕见，所以为了这个以后万一有点啥事儿，互相能够赶紧找到输血，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群。这个真的 literally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血脉相连，就是命运共同体。其实你们这个癌症村就给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这种因为重病也好，还是说某一种那个生物特征也好形成的这种社群，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比亲友的关系还要亲近。
对，大家现在经常会互相联系，当然呢也有一些忌讳吧。我现在是幸存者，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的家人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把这个伤口再揭开，可能这是一个默契吧。然后我跟你讲一下我第一次见医生，这个也是重新刷新了我的很多的经验的。我这个医生叫哈伯，他是那穆罕默德·哈伯，
是中东人是吧？
叙利亚人，很帅，眼睛很亮，头发很浓密，胡子剃得光光的，穿着西装。一见我他就说嗨你好，拥抱了我一下，他的拥抱让我觉得很感动。他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来我这儿，你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在国内治疗完了以后没有方案，我想在美国寻找到最好的治疗方法。他说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他就拿了一张纸，拿了一支笔，告诉我说肾上腺是肾上面的一个拇指这么大的一个帽子，管理着你的情绪，你的喜怒哀乐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是开始给你讲课了。
对，他告诉我说他是这个东西哗哗给我画出来。他说你这个病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压力，作为媒体基本上是没有尽头的一件事。对，因为它是创意，你要凭空想一个东西出来，还得变成作品，把作品变出来当成产品卖了，否则你怎么发工资？
我深有体会，
对吧？所以呢，这个压力是无穷无尽的。他说你那个协和医院带过来的片子我看了一下，非常清晰，不用在我们医院重新去做了，
检查的这些费用能省
4万，给我省。你知道在美国做一次增强 CT 多少钱吗？在协和医院啊，因为我有医保，可能就掏了200块，如果没有医保的话可能最多800或者1000。同样的啊，美国的增强 CT 12000美金，好贵啊。 我见我的医生第一次见他$600，
所以我们国家的医疗优越性在于检查部分，真的挺便宜哈，
太便宜，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我的体会是所有的东西都便宜。他那个在那张纸上给我讲了1小时零20分钟，我第一次明白了这个病是什么，我有什么方案。而且他最厉害的一点，他说你先用米托坦，如果米托坦耐药了，我还有办法。癌症病人最怕的就是耐药，耐药以后没有新的药，没有治疗方案，那你基本上就没办法。那我就觉得很心里很踏实。
那阶段您的这个经济压力大吗？
大，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带了$30万去，就是几乎家里的现金全部都变现。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担心，因为按那个速度的话，你做到2年基本上就耗光了，就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能够得到免费治疗的机会。我参加了一个临床试验叫 SBRT， 就是放疗加 EP 单抗，是18年的那个诺贝尔生理化学奖的那个获得者艾利森发明的。
那这个临床试验对你帮助大吗？
非常大。其实米托坦我在差不多1年的时候就耐药了，耐药以后哈佛医生就把我转到了那个安德森的泌尿外科，然后这时候就认识了一个那个兰斯医生，但这个人不苟言笑，就是从来不给你笑脸，然后没废话，但是他在我的一些治疗上起到了一些决定性的一些作用。他刚开始的时候给我用了最大的剂量，就是非常狠，打完以后第4天你就起不来床了。
那应该挺痛苦的吧？
那段时间我从75公斤急剧降到了60公斤，非常快，就是你动不了吃不了。2个月以后去复查，居然又全身爆发。
不像这样的时刻你又会做一些什么心理准备之类的？
其实没有准备的，不会想很远。 你最大焦虑就是我下一步怎么办。在书里边写到有一个崩溃的时刻，就是有一次就是晚上，就是下午5点钟才打上，凌晨快1点了才结束。当时呢我们说能不能就晚上不回家，在这儿，因为外面狂风大作，什么飓风什么的。然后他们说不行，我们这儿规定不让病人在这儿过夜，雨太大了，没办法，打了个乌龟，手忙脚乱，全身都湿透，然后下车的时候咣当一下就倒在那个水里面。因为你身上没劲儿，你知道吗，水这么深，扑倒在那儿就一个感觉，就是哎呀算了，你知道人都有算了吧的时候，
人生最低谷，然后又这么狼狈，
当时就是觉得哎呀就这样吧。
这个时候您孩子其实没多大是吧？
他在1岁的时候我确诊这个病的。我们去了以后，我太太肯定是离不开孩子啊。每次我太太跟他视频的时候，他都躲得远远的不说话，就看着我，巨大的陌生，巨大的隔阂。我太太就觉得非常难过，但是又没办法回去。我这边呢又处于最艰难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法自理嘛，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我进入这个临床试验，又遇到一件让我觉得非常崩溃的事情，就是我的母亲重病。然后我那天唯一的一天就睡得特别踏实，特别死。我是被我太太的哭声给惊醒，觉得很茫然，问她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她说，让你妈妈现在脑中风还是什么，就是心血管病，现在正在去心肌医院去治疗的路上。然后那边去了以后，他说你们就把人拉回去吧，没法手术也没法治疗。我妈不知道我生病，当时我跟我妈打电话，她脑子特别清晰，她问了我好多我的身体的问题。她说你是不是有什么身体问题，你好久也不给我打电话，我好几次做梦都梦见你在医院里。她说你去医院干什么，她说你们这么多年都不来带孩子，默默经常会想你，就是责怪我。哎呀，听得我很难受。我说这样，你把电话给我弟弟，马上让120这个车直奔北京。然后我弟弟就哭得说不了话，他说妈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他说他可能一直在撑着，他说你的电话来了，他把电话放下就走。我当时就觉得我必须回去，必须要送我妈一程。我们就连夜坐飞机回到老家。回到老家的时候，那天是大雪，第二天就要出殡了，因为回去是凌晨3点了。我妈妈住在农村嘛，然后在那个院子里，然后灯光很昏暗，雪特别厚吧，然后在那儿跪。 好多人说遇到这种大悲的事情会流眼泪，但是我个人觉得真实的情况可能那时候你流不出眼泪，跪在那儿就觉得麻木了，都觉得凌晨三四点就突然被一个小手就这样稀稀疏疏的把我给牵住，一撞我身上靠，我说谁呀、啊？一看我女儿，那脸黑黑的，脸上那个衣服脏脏的，因为那几天没人管她。然后我妹妹告诉我说，她说你们要回来，你一晚上都没睡觉，一直在等你们，差不多有三天时间，因为我们都在老家，这我太太带着我的孩子，然后去洗了个澡，然后把她弄漂漂亮亮的，每天她寸步不离的跟着我们。第四天的时候我们要走，她好像能感觉到我们要走，反正就是你能感觉到她没笑容了，就很失落的在那儿。上飞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心里面还是很坚硬的。然后在飞机上的时候，大家都休息了，就一个人，然后做梦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自己特别难过，特别痛苦，哭出来了，然后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刚听您讲这段很受触动，就是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如果像患上重疾啊，其实有一点感觉是风雨飘摇，四处漏风，无论是面对这个长辈啊，还是自己孩子，总感觉有亏欠的地方，经常是顾不上的。
对，我那个书里边曾经写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就是意气风发，然后从那个二环开了一个多小时开到杜家坎，就是上了高速的时候，突然你的发动机坏，人生突然一下就撂在边上去，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抛离感，你被正常的生活驱逐出去，成为一个被遗弃的一个人。
回到您自己的这个抗癌经历，就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了比较大的这种积极的改善？
能够在安德森那个治疗好，全部依赖于这两个临床试验。第一个临床试验就我刚才说的异批单抗加 SBRT 放疗，第一次做了那个四个月以后肺上也长出来，然后第二次什么在肝上放疗了一次，然后又长出来，怎么办？他说我还有一个临床试验，就是 PD-1 叫 K 药 Keytruda， 国内叫帕波黎珠单抗，虽然有这个，但是这个过程让我等了一年十二个月，我的焦虑已经影响到了所有人，因为每天就在美国待着无所事事。后来那个在试验，我跟我太太说，再贵我也要搏一下这个药，因为它是个医疗城嘛，我就私下去一个诊所去打听，他们愿意给我用这个药，但是一针35000美金，100毫克，
天价。
对，在这时候还抱着一线希望，就给我的那个认识的那个就临床试验的男医生的助理，我又给他发了一个，我说有没有消息，他说你稍微等我10分钟，我再帮你最后问一次。我就等了一下，结果5分钟他给我打过来，他说你明天就来办公室，我们昨天拿到了 FDA 的批件，你是我们这个临床试验的第一个。
好戏剧性。
我太太就2分钟就要刷卡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电影场景，未决一死战的时刻给了我一个巨大的好消息。这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药物在我身上带来的神奇的反应。
决定性的让您觉得啊放下心来的时刻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在2020年的4月份吧，连续做了7次那个放疗，做完了以后，当天晚上我就买了张机票回到国内去打 PD-1， 因为 PD-1 K 药在全世界来说，中国是最便宜的，真的是决定性的治疗。从那以后到现在，再没经过治疗，然后就写了无国界病人。在这过程中呢，就遇到了很多的标本式的一些病人吧。我介入比较深的一个病人，就是那个南京的一个病人，是个女孩子，叫王梦林。她从14岁开始到32岁之间，20年间生了有5种癌症。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全世界目前生5种癌症以上的一共有9个人，也就是说如果闪电击中一个人的概率是比较低的话，那么有5次的闪电击中过她，但是她居然仍然活了20多年，这也是一个奇迹。这个有5种癌症的原因是因为它缺失一个 TP53 的一个基因突变，凡是有这个 TP53 基因突变的人往往都有遗传性的癌症，因为他爸爸也是癌症。这个女孩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生动的一个女孩子，她喜欢 cosplay， 喜欢演话剧什么的，然后就认识了她的 男友，就是小季，我叫他。第二个癌症检查出来的时候，他的这个男朋友就小季，然后就说那我们结婚吧。而且他们家里人也祝福他们，真的一定要相信有爱情的。但是呢，我首先要帮他，我说 TP53 因为它是一个根源性的一个问题，被批准用到这个 TP53 那个遗传性癌症上的药几乎没有，我说我可以帮你一下，然后我说你能不能写一个求助信，然后他写完了，就是我把它放在凤凰网给发表了。这件事情特别轰动，身患五种癌症的还是向全球求助治疗方案。到目前来讲呢，他这个虽然没有找到 TP53 的这些顶级的药，但是他通过这个东西重新的得到了一些新的治疗的方案。我在书里还写了一个关于眼癌的故事，就是视网膜细胞瘤。
这个病人是怎么找到你？
他的父亲叫老姜，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有一次从大兴机场回去坐在他车上的，然后聊天起来了。他说他住在燕郊，我随便随口说了一下，我说燕郊有好多白血病孩子。他说我们家那个也住在那个地方。他说我太太生病了，白血病。他说他然后一边开滴滴一边挣钱一边治疗。他是河南人，我们俩加了个微信，后来我们特别熟。有一天晚上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带着哭腔，他说那个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事儿，他说我儿子可能得了一种眼癌。
啊，他的妻子有癌，他儿子又得癌。
对。你因为不幸的家庭往往都会被不幸反复的打扰。他孩子上幼儿园五岁，然后幼儿园让他有照片，他晚上就拿手机，然后有那个闪光灯给他拍照，拍照的时候会有一个白圈，就像猫眼一样，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去他们当地的医院看了医生，说你儿子得了眼癌。在癌症村的时候我见到过一个这样的病人，他我一听我知道，他说的很靠谱，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办，他说他现在那个当地的医生说要把他的眼睛给摘除。眼癌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那个化疗放疗也是可以缓解的，不一定必须要摘除眼睛，但是国内摘除眼睛是主流，看上去是一个治疗，但其实是一个生意。你把眼睛摘除了以后，因为你要放一个义眼，这个义眼进口的需要6000到8000，国产的要3000到5000，每年或者是每两年都要换。所以呢，有好多医生他会选择来帮你把眼睛摘了，摘眼睛是最简单的一个手术。
听起来有点太暗黑了，就是因为这个生意所以就是把眼睛给你倾向于摘掉。
有的医生他会这样，他说他们地区这个医院已经摘除了有80个眼睛的记录。我靠，我听得毛骨悚然，我说他们没其他办法，我说不能其他方案吗？他说他们说他已经到了晚期了，不能。而且这个老蒋带着他儿子来北京的时候，跟他的那边医院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因为他们说去北京摘眼睛跟我这边摘眼睛有什么区别，他们有我摘的多吗？老蒋特别生气，说你们反来覆去的给我讲摘眼睛摘眼睛，你们为什么不能说再给他一个机会保守治疗一下呢？他说这医生都懒得跟他说第三句话。老蒋甚至给这个人跪下来说能不能先化疗一下，后来那个人说，同事说耽误了病情你负责啊，但化疗其实是无效。我说这样，你先不要听他们的，我说眼睛摘了就没有了，你等我一个小时。我就查到网上有一个国际医疗机构的，就是义务帮助一些孩子去国外看病，因为国外有一种最新的治疗方案，就是它是通过大腿根然后插一根细管插到眼睛这儿，精准的用一种叫马发兰的癌症药物局部化疗，可以保住90%以上的眼睛的。然后我也把这个全部告诉了老蒋，老蒋在那个群里，后来他没再回复我，但是半年以后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从美国打，他说我现在旧金山，让我在群里遇到了一个病友，他的孩子也是眼癌，他们是在那个在旧金山的一个儿童医院，然后这些儿童医院也有这马发兰这种治疗方法，他们的医生决定接受我们，我们就来了。我心里想，我操，这花多少钱？他说，那个加州的那个病友帮他介绍了一个慈善机构，就是免费给有病的孩子提供免费的住处。他说，我目前只花了机票的钱。4个月以后，他回到北京，他就给我讲，他孩子已经眼睛保住了，然后他自己的那个微信的那个账号是他儿子的一双眼睛， 亮亮的，还有小的那个剪的齐齐的刘海。哎呀，我觉得 这可能是老蒋他最看重的一张照片吧。
不少这种像得癌症的朋友，然后他们好像经常都会说到那个医生预测多少年，但实际上他都超过了。我自己的样本可能没那么多啊，但听起来好像挺多的。
我在《重活》这本书里面其实重点强调过一个东西，就是不要问医生我还可以活多久，因为每一个病人都忍不住会问这个问题，他们把医生当成万能的神，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些预测 40% 以上的都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判断都是凭他的经验或者他认为的药物多少的程度，但其实每个人的个体都是不一样的。那在中国里边有一个部分，就是那郭医生，一个 ICU 医生。然后我认识郭医生以后，就发现这个郭医生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坏消息专家，告诉我他是他们医院的那个死亡消息的这个告知者，他最少有120多个病人死亡消息是由他告知的。因为你要告诉病人家属这个病人去世死亡的消息，这其实是一件风险大的事情。
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有的病人家属接受不了啊，会打呀。一个从南方来的，是温州还是什么地方，他说他的母亲病了，他拿来那个什么那个拖鞋，拖鞋是拖住生命，还有蟾蜍皮，就是那种磨的粉，还有一个那个小的录音机，然后放在那儿诵经的声音，希望给他的母亲用。闹了3天，最后实在医院弄不了了，他说他们主任说算了，那你把这个声音放到最低，放到床底下，不能打扰到其他的病人。但是他母亲还是没过来，他就把郭医生推了一把，原因是说，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让不给我妈妈用这个偏方，那这个偏方救活过很多人。他说你没法解释这件事情。我说那你没有报警什么，他说他妈妈都去世了，我还报什么警啊，那时候人他做出任何不理智的举动我跑了就行。我说你这个大 ICU 医生那个哭过没有，他说那个刚到 ICU 的时候，他说那个他护理了一个西安的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呢在 ICU 里边住了有将近2个月，她的父母就在那个 ICU 外的走廊里住了2个月，两个退休老人都是将近70岁了，最后这个女大学生去世了，这老太太他们把女儿的后事处理完了以后，还会带一束花，甚至带一些肉夹馍，带一些陕西的一些小吃，来到 ICU 门口。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值班的时候，老太太他们都来，他说老太太你们还来干嘛呢，每天都来。这个老太太说，她说我们这2个月已经习惯了，我们回去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坐在这儿可能离我的孩子近一点。听完这句话他就受不了了，我没办法在这样的苦难面前，这种死亡面前，这种情感面前不流下眼泪。走在楼梯间哭了，被他主任看见大骂了他一通。作为一个急诊科医生，你怎么能可以跟病人共情呢？你如果是这样脆弱的话，他说你不配当这个 ICU 的医生。 ICU 的医生是要理智冷静甚至冷漠来看待每件事情，你要用标准的程序治疗的方案来把他们救活。郭医生告诉我说，他有一次特别想打的一个人，就是他这个女孕妇的丈夫。这个孕妇他因为那个并发症的原因然后住到医院，这个时候就要上这个 ECMO， 但这个东西太贵了，一开机叫3万到6万，然后每天要10000块钱。郭医生跟他谈说，你需要马上做决定，给你15分钟你要做决定。这个那个丈夫呢就问他要多少钱，然后他就把这个钱告诉了他，他就借打电话就在外面打了半个小时，因为病人在等啊，你的呼吸都急促了，然后他就出去找他，我得跟我家人商量，他反复的是这样说。然后郭医生就吼了他，就说你就给我一个决定吧，愿意救他就用这个人工费，你不愿意救他你也给我一个说法。他还是没同意。后来他的丈母娘，就是这个孕妇的妈妈来了，见了他就扇了一巴掌，告诉他上，我出钱。那时候已经推了4个小时，病人已经万分危急。
那后来活过来了？
没有活过来，因为晚了嘛，孩子就回来了，并且生了一个男孩，
然后郭医生说所有人都跑过去去看那个孩子去了，他的妻子冷冰冰的躺在那个太平间里，他的丈夫在旁边抽烟，他的丈母娘气得嚎啕大哭，扇了这个丈夫几巴掌，但是他说人已经没有了。 ICU 大部分上演的不是说让你感动的救人的瞬间，而是这种让你觉得寒心的超过道德评判的这些事情，千万不要考验人性。去年有482万人确诊癌症，然后有250万人死亡，这482万个家庭里边，就是每天都会有人要接受自己确诊癌症或者死亡的消息的谈话，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研究。因为美国有系统的对医生的培训，比如说如何告诉坏消息，有哪些标准，因为我们东亚的这种人群一般的很忌讳，我们中国人看病呢一般都是由家属决定这个病人的命运。
前几天我出差的时候见了一下我中学同学，他说他爸爸就是确诊癌症，然后他到现在也没告诉他爸爸。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癌症是一个离死亡最近的一个疾病，他如果知道自己得癌症以后，他自己对自己生命有一个期许，他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处理自己的比如遗嘱。
你当时留了吗？
留了，当时是一个长辈也是一个老领导吧，他告诉我，他说我在做手术的时候，他说的时候我是反感，什么呀，你就盼着我死吗？那我现在能够理解他。他说他我们都是男人，可能生老病死嘛，啊，我建议你把家里边那些事儿写一下，你愿意呢可以交给我来保管，你要觉得不信任我呢，你也可以写一个信封放在一个地方，这样的话万一遇到什么事情，你的太太跟孩子有一个依据。我晚上的回去把自己的所有的存折所有的东西都理到一个包里的时候，突然发现你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就这么快这么简单，所有的什么奋斗理想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做手术的时候告诉他，我说那个我写了一封信放在那个桌子的哪一个角，太太就哭了，然后后来他还没打开，现在那封信没打开。对，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共同叙事这个项目？
其实共同叙事是我的责任编辑，因为徐志远我们也很熟，然后包括那个他推荐了我，我说我这么老的一记者，我说再参加这个是不是不太好，他说没关系，我说非常好，然后他就帮我报了名。其实目前的非虚构有一个新兴的领域，我觉得就类似于像我一样亲历者，写了很多自己亲历的一些事情，比如送外卖啊，比如说那个送快递啊。虽然那种采访调查式的非虚构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亲历的这种非虚构更有价值，因为它是自己真情实感，而且亲历的很多一些事情比你转述出来的一些东西可能更有价值吧。
就是您现在已经进入到
13年，
您现在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吗？然后对未来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上周吧见到那个另外一个病人，资深的病人叶檀，他今年第4年，我是13年，他说他4岁了，然后我13岁。对，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在13岁这个关口上，尤其是作为一个幸存者，癌症幸存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写这本书，写《重获》这本书，就是想给更多的一些读者，包括一些家属，甚至一些医生提供一点借鉴。我认为那个虽然现在封闭越来越多，但是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病人就应该有一种无国界的这种状态，去在全球配置自己的医疗资源。